欢迎收听《沉睡的人鱼之家》，作者东野圭吾，由摩铁图书出品，主播云天河、沈念如。第25集。走进医院大门时，何昌有一种几近怀念的感觉，因为他回想起两年多前几乎每天都会来这里，但随即觉得用怀念这两个字眼太轻率了，因为从那时候到现在几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他在柜台说明来意后，医生似乎事先已经交代，柜台人员请他去脑神经外科的候诊室等候，但并不保证一定能够见到医生。柜台的小姐用没有情感的声音说，
因为如果有急诊病人，医生可能会因为时间不方便改变原本的安排，敬请见谅。
何昌走去候诊室，发现只有一名老人等在那里，那个老人也很快被叫进诊间。何昌坐在长椅上，开始翻阅自己带来的周刊杂志。他很快就察觉到有人站在自己身旁，遮住了光线。他在抬头的同时，听到对方说：“
好久不见。”
身穿白大褂的近藤低头看着他，那张充满理智的脸完全没变。何昌收起周刊杂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鞠了一躬说：“
啊，好久不见，感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
近藤点了点头说：“
请跟我来。”
然后迈开了步伐。近藤带何昌来到一个放了很多办公桌和测量仪器的房间，似乎不是诊查和治疗的地方。近藤示意他坐下，何昌坐在椅子上。近藤也坐了下来，打开了手上的病历。
令千金的状态很稳定，上个月的检查也没有发现任何异状。啊，我听说了，托你的福。
近藤突然笑了笑，合上了病历。
托我的福？你真的这么认为吗？请问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认为令千金的身体至今仍然有生命现象，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医疗行为，而是拜自己的努力和执着所赐？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医院完全没有做任何事，只是做检查，开必要的药物而已。
何昌无言以对，只能沉默不语。
啊，不好意思。
近藤举起一只手，
这样听起来好像在讽刺，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而是发自内心感到惊讶和佩服。我也和主治医生讨论了这件事，他也有同感，他再度体会到人体的神奇和神秘。所以瑞穗果然逐渐恢复了吗？
何昌问道。近藤并没有马上回答，偏着头思考了一下。
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妥当。
他很谨慎地开了口。
如果硬要说的话，只能说目前的状态比较容易管理。哦，容易管理是什么意思？生命征象没有太大的变化，不用的药物也减少了。我相信你太太他们应该比以前轻松多了。这种情况无法称为恢复吗？
近藤微微转动了眼珠子后回答说，
我认为不能这么说。为什么？所谓恢复，
近藤舔了舔嘴唇继续说道，
是指逐渐接近原本的状态，只要稍微接近健康时的状态就可以这么说。但令千金并没有恢复，由于持续刺激脊髓，增加了肌肉量，或许多少维持了统合性，但这只是填补而已，并没有接近原本的状态，大脑完全没有变化。不，据我的推测，大脑灭绝的部分应该更大了。
何昌用力叹了一口气。
是想要请教这个问题。是啊，你在今天早上的电话中也说，想要了解令千金的大脑情况。但正如我在电话中所说，目前无法掌握正确的状态。
听近藤说，每次接受定期检查时，薰子都不希望做脑部检查。何尝可以隐约猜到其中的原因，因为他不想面对检查之后发现瑞穗完全没有好转，或是甚至可能恶化的事实。
没关系，因为我想问的并不是现在，而是那天的事。
那天
就是瑞穗发生意外的那天，你说很可能是脑死的时候。
是啊。
近藤轻轻点了点头。
你想问什么？那我就直话直说了。你认为如果当时接受脑死判定的测试，会是怎样的结果？瑞穗会不会被判定为脑死？希望你可以坦诚地告诉我。
近藤注视着何昌的脸，似乎很讶异为什么事到如今还在问这种问题。
我认为，
这位脑神经外科医生开了口，
被判定为脑死的概率相当高。即使现在有一个和令千金当时状况完全相同的孩子在我面前，我应该也会做出相同的诊断，没有丝毫的犹豫。同时，也会像那天晚上一样，向家长确认是否有意愿提供器官捐赠。即使瑞穗已经活了超过两年半，我记得当时也曾经说过，心脏并不会因为脑死就立刻停止跳动，虽然真的没有料到会活这么久。但如果现在为瑞穗做脑死判定测试，会有怎样的结果？你刚才说他并没有恢复，你认为如果现在做测试，还是会出现脑死的结果吗？
近藤缓缓点头。
我认为会是这样的结果。即使他的身体有明显的成长，
何昌认为自己提出了理所当然的问题，但近藤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是我说了什么奇怪的话吗？
不，只是我觉得如果是不用功的医生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不会进行脑死判定。正如你所说的，如果大脑所有的功能都停止，身体不可能成长，也无法进行体温调节，血压也不会稳定。按照以前的常识，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是脑死。
近藤停顿了一下，
但是过去也曾经有几个病例做到了这些事，虽然被判定为脑死，却活了好几年，在这段时间身高也长了。对于这种现象，移植医疗促进派的人反驳说，这并不是真正的脑死，质疑并没有进行正式的判定。当然，我相信其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但我认为应该也包括了法定脑死状态的病例。虽然以判定标准来说那是脑死，但仍然有一部分功能。我认为瑞穗，也就是令千金，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
既然还有一部分功能，不是不能成为脑死吗？
近藤微微耸了耸肩。
哎，果然你也有误解，但这也难怪，因为脑死这个字眼就包含了许多神秘和矛盾。
什么意思？
脑死的定义就是大脑所有的功能都停止，判定基准也是确认这件事。但是这只是原则而已，因为我们目前还无法了解大脑的一切，还无法充分了解哪一个部分隐藏了哪些功能。既然这样，要怎么确认所有功能都停止呢？
那倒是。
何昌嘀咕道。
也许你已经知道，脑死这个字眼是为了器官移植而创立的。1985年，后生省竹内团队发表了脑死判定基准，只要符合该基准的状态，就称为脑死。说实话，没有人知道这个基准是否代表所有功能都停止，所以也有人认为判定基准有误，这也是大部分反对把脑死视为死亡的人的意见。
我认为这种说法很合理。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请不要忘记，竹内基准并不是在定义人的死亡，而是决定了是否要提供器官捐赠的分界线。研究团队的领导人竹内教授最重视的是不归点，一旦成为这种状态，复苏的可能性为零，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取名为脑死，无法恢复或是临终待命状态更贴切。但为了推动器官移植的官员可能想要用死这个字，所以反而把事情搞得很复杂。
你的意思是，在器官移植的领域，并不考虑脑死是否代表死亡这件事儿吗？
嗯，正是这样。
近藤用力点了点头，表示完全同意。
器官移植并不考虑到底是以什么来判断人是否死亡这个哲学问题，而是必须将焦点锁定在符合怎样的条件就可以提供器官捐赠。但是法律很难认同在活人身上摘取器官，所以必须认为这个人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吗？虽然瑞穗的大脑可能还具备一部分的功能，但对照判定基准，应该会被判定为脑死，也就是已经死了，是这样吗？
嗯，完全正确。
即使他在成长，
何昌无论如何都放不下这件事。
我认为竹内基准并没有错，儿童的长期脑死病例并不罕见，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病例在被判定脑死之后能够摆脱人工呼吸器或是恢复意识清醒的，都是在持续脑死状态，最后心脏停止跳动。长期脑死的存在对于以提供器官捐赠为前提的脑死判定本身并没有任何影响，即使在脑死状态下继续成长也一样。
何昌低着头扶着额头，他需要整理一下思绪。
我还要补充一点。
近藤竖起食指。
曾经有这样一个病例，这个病例和瑞穗一样，在幼儿时期被诊断为脑死，之后存活多年，而且身体持续长高，身体状况也很稳定。在呼吸停止之后进行了解剖，发现大脑已经完全溶解，没有任何发挥功能的迹象，真的是彻底的脑死。世界各地有多起这种病例。
瑞穗也可能是这种情况。
我无法否定，人体还有很多神秘未知的部分，尤其是小孩子。
何昌双手抱着头，坐在椅子上向后仰，他仰视着天花板，然后闭上了眼睛。他持续这个姿势片刻，放下了手，看着近藤。
我再请教一次，如果瑞穗现在接受脑死判定，被判定为脑死的可能性相当高，对吗？
应该是。
近藤看着他回答。
那么
何昌调整呼吸后问，
目前在我家的女儿到底是病人还是尸体？
近藤无言以对，露出痛苦的表情，咕噜噜地转动眼珠子后，似乎下定了决心，对何昌说，
我认为这并不是我能判定的事。
那谁能判定呢？
不知道。我猜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判定。
何昌觉得这个回答很狡猾，但又同时认为是诚实的回答。没有人能够判定，的确如此。
谢谢。
何昌鞠躬道谢。六月上旬，妹妹美晴带着若叶来到家里。那天是星期六，护理指导和特教老师都不会上门。荀子在瑞穗的房间朗读完向新章房子借的故事书，对讲机的门铃刚好响了。那是一个关于主人翁每次死去都会变成各种不同动植物的故事。即使一辈子都生活在沙漠的仙人掌，也可以感受到生命喜悦的段落。无论看几次都会感动不已。在玄关迎接美晴他们时，可能眼睛有点红，美晴担心地问：
发生什么事了？
荀子苦笑着解释说：没事，只是看故事书很感动。美晴什么都没说，只是露出了复杂的笑容。去年夏天的时候，美晴每个星期天都会来家里，因为荀子假冒新章房子的身份去参加募款活动。他当然没有告诉美晴实情，只说去参加以照顾卧病不起的孩子的家长为对象的研讨会。
妈妈呢？
美晴问。
去买菜了，她说顺便回家看看。
荀子看向若叶。
若叶最近还好吗？
阿姨好。
若叶向他打招呼。和瑞穗同年的外甥女个子长高了，已经完全没有幼儿的感觉。小学三年级学生，她是每天去学校上课真正的小学三年级学生。听千鹤子说，她很会吹直笛，搞不好九九表也倒背如流。他在学校应该有很多朋友，经常聊天，玩各种游戏，当然也会和同学吵架，相互说坏话，但这正是小孩子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发生那场意外，瑞穗也会体会同样的生活。荀子无法否认自己会忍不住这么想。虽然见到若叶时必须为心灵的一部分拉下铁门，但常常因为无法顺利控制自己的心情而感到焦躁不已。
阿姨，我可以去看看瑞穗吗？
若叶问。
好啊，去看他吧。
若叶脱下鞋子，熟门熟路地打开了瑞穗房间的门。美晴也跟着他走了进去。荀子在后方看着他们母女的背影。因为刚才在朗读故事书，所以瑞穗坐在轮椅上。
瑞穗，你好，你今天绑了两根辫子，真好看。
美晴对瑞穗说。瑞穗的头发在左右两侧绑了两根辫子。若叶握着瑞穗的手。
瑞穗你好，我是若叶，我今天带草莓来了。上次我们一起去长野采草莓，所以也带来送你。
若叶好像在自言自语般小声说道，似乎有所顾虑。美晴从手上的大托特包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容器，里面装满了鲜红色的草莓。若叶接过之后放在瑞穗的面前。
你看，是草莓，好香哦，希望你也闻得到。
若叶和瑞穗聊了一阵子后离开瑞穗的身旁，把容器递给荀子。
阿姨，给你。
谢谢，真的好香，瑞穗也一定很喜欢。
君子接过容器，对外甥女露出微笑。
嗯。
若叶回答，她的眼神很认真。
小生不在家吗？
美晴问。
他在二楼，我告诉他你们会来玩，但他应该玩游戏玩得太入迷了。我去叫他下来。啊，没关系啦，小生可能觉得见到我们也不怎么好玩。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要向客人打招呼。要不要先喝茶？有别人送的点心，很好吃。好啊，若叶呢？要不要和妈妈、阿姨一起吃点心？
不要。
若叶摇了摇头。
我等一下再去，我要再陪瑞穗一下。
好啊。
美晴回答后对薰子说。
那就这样吧。
薰子点了点头。若叶来家里时几乎都陪在瑞穗身旁。也许在他眼中，瑞穗还是以前那个和他同年感情很好的小表姐。也许他相信，虽然瑞穗现在仍然沉睡，但总有一天会苏醒，像以前一样和他一起玩。不，也许他运用小孩子特有的神秘力量和瑞穗心灵相通。薰子向来觉得若叶是仅次于自己最了解瑞穗的人。薰子走出瑞穗的房间，在走向客厅的途中停下了脚步，对着楼上叫着：
生人，晴妈妈和若叶姐姐来了，你下来打一下招呼。
等了一会儿，楼上没有反应，他又大声叫着生人的名字，楼上传来生人不悦的声音：
听到了啦。
姐姐，别勉强他了，他可能觉得很麻烦。
美晴解围道：
他最近好像有点叛逆，一旦回到自己的房间就不想出来，问他学校的事也不好好回答，这代表生人慢慢变成大人了呀。怎么可能，他才小学一年级啊。但对小孩子来说，从幼儿园升上小学是很大的变化呢。也许吧。
今年四月，生人开始上小学，薰子看到他背上书包的身影，不禁感慨万千，同时也为无法看到瑞穗背上书包上学的身影叹息，期待生人能够连同姐姐的份好好享受学校生活。但是如果上学这件事让他内心产生了不满，就太令人懊恼了。